那现在呢啊，我们要进入第四章，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以弗所书的灵修哈。那、啊、从第四章以后，应该讲从第五章以后，就是一个生活层面里面的实践，也就是比较属于我们的啊基督徒的品格啊，关系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生命前面是谈生命，有没有到第三章尾巴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信在基督里，让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那来到第四章，要把前面的三章的这个啊，我们的生命要做一个总结，会连接到五六章我们的生活。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再，我想你们都很熟，你们也是在啊探读经哈，那我们就不进入这个五六章，我们就到这个第四章谈到生命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做一个结束，那也是那首歌的一个纲要哈。第五章第六章的实践呢，谈到我们应该行为应该是在光明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我们的时间，我们等一下我们的专题就谈到如何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得到智慧啊，然后谈到夫妻关系，谈到这个我们的工作，谈到我们对主人的态度，谈到我们的看不见的这个征战啊，这些都是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那些呢一定要在生命里面才可以表达出来，可以表彰出来，没有前面的生命，后面你把它当作操练也好，修炼也好，或者是当作一个你的道德准则也好，我要这样说，我们是行不出来的，因为本来就没有。好，所以我们说比天更大天父的恩典，把这个我们没有的到最后可以让我们落实出来。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再看我们在哪里落实出来，这个生命如果没有在这里落实出来，后面就不用谈了。当然所有的一切五章六章，其实保罗说，我是指教会说的，是指在教会里面肢体的连结说的。好啊，以弗所书第四章，我先请周师母帮我们念一次好吗？好，我们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把整章帮我们念完好吗？
好，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圣经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向外邦人存虚谎的心行事，他们心底暗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就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行贪行各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余分给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或意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从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好的，谢谢。谢谢。好啊，在这里呢，我的题目叫做，总题叫做比天大的恩典。那它表现在哪里呢？今天我们的是第五个灵修的小主题，叫做相称的恩赐。基本上这里的恩赐不是在讲下面提到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什么有什么哈？那这个是一个位分性的，
长长们
有一个位分，然后有一个位分的责任。那另外一个是功能性的啊。那我们在这个门徒培训里面呢讲的这个恩赐，在测验大家的恩赐，那是功能性的，就是给你一种能力来服侍别人。服侍在教会里面各尽己力各尽其才，可以这样讲哈。这特别是在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里面哈，那个恩赐是很狭义的恩赐。那么里面也提到哈，基本上就是提到说有刚才我们听到了哈，有使徒就是一种特别给的，神特别派就是拣选的，比如说像保罗就是外邦的使徒，但是我们要知道哈，使徒有他的代表性，但是已经没有除了圣经里面的使徒以外，没有再其他的使徒。好，那么先知是在讲什么？是先知那个查验性的对神的话语的传达，也就是预言也好，看到远处的意象也好，然后呢把神的话拿来警惕我们，拿来教导，还是另外一个教导，这些有不同的位分跟不同的功能，这个是狭隘的恩赐。那我这里的小题呢，相称的恩赐在讲什么呢？就是里面的一句话哈，谈到第十八节，他们的心地昏暗，这个分昧哈，他们是在指那些跟神的生命无关系的人，没有关系的人，与神所赐的生命，基本上还是在讲生命，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都在讲生命。那么这里呢，在讲到一个 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从神的恩典让我们跟神和好，不再为敌，不再背逆，我们是向着神开始在活。那这样的恩典呢，会带来给我们分赐，给我们一些福分。好，这里有一个，前面有一句话哈，谈到说他被掳掠，有没有？第四章的第八节第九节哈。这里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OK， 一样的。这里还不是在讲那个位分或功能性的，在讲生命里面的恩赐。我们有这样的神，有这么大的恩典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领受了，那我们得到什么恩赐呢？在这里提到他掳掠的仇敌，在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完成了救恩的计划，他成为那个凯旋得胜的君王。所以在罗马时代，一个凯旋得胜的君王，当他打败对方的时候，他一定会带回来很多对方，不管是进贡献上，或者是把他掳掠回来，就把他得回来的哈，抢夺回来哈。我们知道就有一个约沙法王，他神说你去摆阵，一样要上那个战场去，但是呢我来打。结果去的话，神已经打过了。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是下去拿那些那个军兵他们身上的一些，因为他们打仗的时候带着他们的那些精器啊，什么器，他们就收那些那个战胜哈，就是战利品哈。那么在这里呢，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所以他把这个所掳掠的仇敌从那里拿回来的福气呢，就分给我们。那么这个分给我们呢，就包括我们讲的所谓的功能性的位分性的恩赐，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好，那基本上呢，他在讲的，我在讲的这个题目的恩赐是讲我们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也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么在这里的相，有一个题，一个词很重要，哈，就是我们的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前面提到保罗在第三章告诉我们，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他以前是不得了的，背景是很卓越的，现在变成怎么样？因为福音的缘故，他受逼迫，他甚至要成为囚犯。虽然他自由了，他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因为耶稣基督自由，可是却在这个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成为一个被关的囚犯。好，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跟我们那个天大的恩典的恩召要能够对起来，能够对称。那么他在里面用了不同的恩赐，不同恩赐的位分，不同功能的恩赐。比如说有人是那个功能是讲道性的，有人是教导性的，有人是传福音性的，这个都有不同的神的给的，按着个人量给个人的那个不一样的恩赐。然后他用了一个身体不同的部位，但他是一个身体。那之所以有这么样的一个对称的一个合一的生命的一个迹象呢，就是因为有神天大的恩典，不然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节哈，这个我们也有诗歌唱这个诗歌，对不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好，我们在经过这一章的这个篇章，我们在这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他的真理的时候，请你们思考一个问题：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等于说它一定是神的恩赐，所谓的相称是展现在合一里面。那我问你们哈，这个合一是已经有了，还是我们慢慢要把它斗起来？大家请思考好吗？好，因为我们是一起学习，所以我只好有一点点的解释哈。我其实我很不希望跟你们解说，因为我们经过解说就会经过理性的太多的理性的运作，我们要从圣灵那里好很虚心的来领受他给我们的啊这样的一个启示哈。在第三章告诉我们了，这个奥秘一定要从神来，我不可能把手讲透了然后让你们接受，不可能这样。但是我要你思考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误思会阻挡到我们领受圣灵的啊这种启示啊。请问这个合一是已经在那里了，还是我们要把它合起来，我们要把它斗起来？什么叫斗起来？就像孩子在做那个Lego 叫什么拼图啦，或者是 Lego 怎么讲，就是那个豆哈，就是拼图，还是好像比较是平面的哈。那现在有一种买很多很多很多块哈，那它长得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那你从它把它斗成一个它要你斗成的这个完成图，给孩子好像可以动手动脑这样哈。我们现在是已经有了，还是说我们要把它斗起来那个合一？我这样讲你们有了解我的意思吗？有了解我的问题吗？
合一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是的，我认同。啊，本来从神的天大的恩典就已经把那个合一的所有的本质都放在那里了。等于说我们一重生进入神的国，见到神的国，住在基督里面，然后加入这个基督的这个肢体，这个教会，这个身体的时候，合一本来就是一个完成图在那里。那在这里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相称。如果我要找到一个比较跟这一章相对称的观念的话，就是我们要回到当初神造我们的形象。在哪一节？谁告诉我？刚才念过了哈，你们先找看看哈。我们注意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哈，有一节告诉我们回到真理的形象。有谁请告诉我？你随时打开你的麦克风，在下半部，
23节吧。
好，请念一次。
你才吹上新人，这新人就是叫做显典影像做到的，有经历的灵异有心结。
是神的形象，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谢谢。好，是的，是的，这个是一致的观念哈，这一章一致的观念。所以这样的一个合一是本来就已经神已经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了。那现在呢，我们要相称的意思是说，你要对你的位，你要对到，等于说我们当我们与神为仇，当我们不在真理里面，当我们不称他为父的时候，我们不让圣灵做工的时候，我们是不对位的。这个合一不是我一直在谈哈，就是已经讲过了，这个我就不再讲了，它不是统一全部都一样，不是这样，它是能够这个跟原来神所造给我们的整个是对位，是相称的，是和谐的。刚才我已经讲过恩赐，使徒牧这个牧师或者是传道的就是传福音的，或者是不管哪一个恩赐是不一样的，它有很多不一样的环节，可是它是合到一起的，它是合在一起的，缺一不可的。所以只要是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只要是在基督里面的家，不管个性多么不同，不管思想多么不同， 我们怎么样？我们应该是有一个相称的、合一的、很和谐也好，合一就是说它不会产生独特的、自成一格的，不是这样的。但是并不代表我们都一样。所以保罗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前面是告诉我们这个是生命的定律，后面告诉我们这个是生活要活出来的样式。所以在这里提到相称的恩赐，神给我们这个恩典，这个恩赐，把这些他得着，他所抢回来的，本来我们失去的，这样好不好？我们已经被掳掠了，被仇敌掳掠了，他把他抢回来，他夺回来，然后再一次的把这个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归位，让我们在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样我们先用身体来讲好了。好，刚才我们谈到身体是一个，里面有好多一个哈，你会看到有好几层面的一个，一神一喜一主哈，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哈。那等于说，当你讲到一个人的时候，讲到身体好了，讲到身体就好哈。你能问说，你的身体有几个部位？有人这样问吗？或许我们说有啊，分科啊，我们身体分成几个科啊，医生的科、专科啊，啊，那叫做身体吗？你如果把所有的脏器、所有的专科都列出来，那就叫身体吗？我想我们基本上对身体的概念是，一个人有一个很合一的身体，它是对称的，左右手它的摆动的角度、它的长度、眼睛的分布、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整个的构造，神的把它创造出来的那个叫做合一。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大拇指不能跟小拇指说你没用，我看你就去掉好了。这个是他用的一个形容跟解说。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领受他的恩赐，让我们回归我们原来那个一个合一的一个完整的。那前几天因为我在整理这些东西哈，我妈咪家也要整，我家也要整，因为我要把她的东西有一些搬过这边来，我还要重整哈，因为一下子要搬不完，我只好把它弄成一盒一盒，然后到时候我再慢慢的看要去掉还是要怎么整理出来哈。那无形中我们家也要整，是把一个柜子要去掉，挪出地方来。那就找到一个我们台湾带来的七巧板，好久以前的哈，从台湾带来的。诶，七巧板中国有没有在用？我就不知道了哈，我很久没有看到了哈。那我就给那个老大，我说你帮我把它弄乱哈，然后我说你弄出来，然后我就挑战他。就他还真的把那个全部都挤到一个盒子里面去。我说哦，我就给他有一点奖赏。结果牧师说没有啊，你看那里有一个空位在那里。但是他既然可以挤进去，我也服了他哈，我看不到呢，牧师看到了哈。牧师说你看那里有个小小的那个三角形，那有空位在他挤进去。那看起来就是有空档，好，那个就不合一了，不成为一个了，好。呀，那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没关系吧，就是这里缺一角，那里稍微塞一下挤一下也没关系。但是在这个第四章的以弗所书，就是相称的，它不但是各有各的特质，各有各的形状，各有各的功能，它还是它还是一个合成一个之后，它会有很相称的，让我们的不管视觉，我们的功用各方面，就像一个身体一样。如果一个人的肾脏已经衰残了，那他就现在的 医学很进步，我们可以借着洗肾来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不需要肾了，反正我有方法代替肾，没有，都无可取代的。那我们也只能带着一个衰残的肾脏，跟我们一起有始有终，不是这样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把这个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也好，或者是光照我们也好，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归属基督的家庭的时候，在肢体里面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在神所造原本的合一里面有份，不但有份，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提到竭力保守，意思是说本来就有了，而且这个本来有不是我们有的，是圣灵所赐的。这是我今天讲的恩赐的意思。那么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有的一个信念，就是它要相称，跟我们得着的恩典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参与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它要相称，不能格格不入。格格不入不是说一定要跟人家一样，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斗得上你那一块，但是那一块是大是小，是什么形状，没有关系。就像我们的脏器一样，我们身上的各样的，你光讲骨头就好了，多少根啊，多少肢节呀、啊，多少关节呀、啊，但是它一定要归位对称。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刚才我们已经练过了哈。那我们现在往这一章里面的三个大方向来学习。我们看第三节，好，我们看第三节。刚才我们已经练过了哈，第三节。好，请告诉我。这里的合一的第三节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是我们要合一的目标？所赐什么？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的心要合一。
心灵所思想的唯一的心。
对，心，我们的心要合一。所以现在我们的合一有一个图哈。有一个图，因为我们在拼图什么的，都有个原来就已经设计好的完成图，对不对？那个图不是我们去计划出来的，是神已经在那里，让我们看着，让我们对准着，让我们检查着，能够让它能够相称的合一，把我们那一块刚刚好就塞在那个位置上面。谈到相称里面的合一的心的时候，那我们的心要对准什么心呢？这些谈到恩典、谈到恩赐的时候，都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哈，不是像我们说哦，我发明一个机器人，把手脚先发明出来，怎么斗上去？不是这个，而是我要对准原来神就已经预备好的、设计好的合一，我就安于那个位置。那我们对准谁的心呢？当然是耶稣基督的心。刚才我谈到说，这个合一是神本来已经设计好的。那耶稣也在约翰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你们要更深入的谈到这个合一的话，好，更深入的回到耶稣的话，保罗的话都是在开展耶稣的话，都是在更深入的对我们阐述耶稣的话。所以，耶稣的话是我们的，怎么讲？他是耶稣的话是我们的基本的教科书，这样讲好不好？从教科书有保罗的，因为神怜悯我们，让保罗就写得更详细的，把它展开，或者是把它归纳，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耶稣的话里面的那个丰富。那个充充满满的，前面谈到充满哈，它充满着哈，耶稣充满着。第一个是心， 耶稣在约翰福音17:22提到，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你看，先赐给，然后才带来合一。请注意这个原因跟结果哈，不是先合一我就得到荣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所以然后你如果在第10:30耶稣谈到这个牧者跟羊的时候，他在跟这些啊法利赛人的这个质辩当中，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个是法利赛人那个时候他们可以懂很多旧约的律法条文哈，也就是我那天这礼拜天在讲的宗教犹太教，但是他就没有办法接受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说我与父原就是一，但是我们的位格不同，我们的工作不同，可是我们的心是整个是没有空隙的。耶稣为我们祷告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这是我们的恩赐，使我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向父跟子合而为一。所以第一个是心，那我们合一的这个心的合一，当然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说，如果你没有基督的心的这种渴慕，这种追求，这种生命的起头，生命就是说你有那个真道的种子，如果你没有真道的种子，光是说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大家要合在一起，不要冲突， no， 不可能的。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建议，今年2025年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好吗？这是我自己深受其意的。你读了很多圣经，但是请你不要常常依赖别人搅过的，就像我现在有点像在搅给你们把它搅碎一样，这个是不得已的。我很希望你们每一个人从神自己领受。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从神的感动启示，他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别的教师，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我有个建议，你不要只拿一节你喜欢的、你了解的。当你想到合一的时候，你已经读那么多圣经，你要收取的不是别人怎么解释合一，是如何在耶稣的话里面找到他的合一的原来的总意在哪里。保罗是使徒，是被派来对我们解释，被派来对我们启发我们的。他写了那13本啊新约的这个书信，是神真的是他的大恩典啊。对犹太人没有犹太人就只有旧约给他们，但是唯一的这个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那个他们不接受，后面就没有了，他们就等于是没有保罗的这些书信的啊资源了。我们有，感谢主哈，神很大的恩典。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哈，当你看到这个你就想起来说，诶，我在哪里也有读过关于这样的信息，圣经是统合的，它是统筹的，它只有一个核心，它不会彼此相违抗。我们都很希望找到一个，哎呀，这个我很感动，然后就把它抓为放到我的宝，好像一个宝贝一样。但是你要知道，神的真理是很深奥的，而且它是很多面的。有时候你长到这个生命的成长到这个层面，你就看到这一面，就像我们的眼睛只有看到这一面，但是从那一边看到另外一面就不一样了。你知道从耶利哥城那边往下看，以色列人怎么排队，怎么进行，怎么起他们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起营，有没有，他们那个砸下去那个营怎么起来，怎么收，怎么造，他们就是好像帐篷一样把它放下去，好，然后他们怎么样 在跟仇敌对仗的时候，耶利哥城的人早就上胆了，不然那个拉合不会马上投诚投到这边的以色列的神。他们在上面看的角度，跟在下面在我们平地上看这些仇敌，哎呀，这边要过也要打仗，那边也有仇敌，然后看这耶利哥城怎么样。耶利哥城是在山上，往下面看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角度会跟着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成长的这个身量。这里提到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跟你的角度也有不同。所以你把圣经里面各个角度的相同的一些有关系的，它绝对不会矛盾的意思，一起把它放在一起。越多越好，一定会帮助你，一定会帮助我，我深得其意。2025年，希望我们少依赖谁的讲道，谁的解释，谁的这个解呃这个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人家的意见那个是在你本身进入这个神的话语之后，你可以拿来做一个。知识的一个参考，做一个知识的一个怎么讲？就是我们有愿意学习的心，那是很好的。你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我们不要舍末为本，舍本逐末。好，第一个谈到心，那我们要对基督的心对准基督的心。反正你什么对准基督就没有错，我这样讲好不好？就好像一个指南针一样。第二个。第四节，什么样的合一？请大家告诉我，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我可以念，
当然，请你。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你看，好的，谢谢。你看，保罗一直想跟我们解释，正如。就让我们从其他的身体也好，圣灵只有一个圣灵的感动，没有各种灵啊，就只有一个。所以他说我们要查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同一个心。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我想我们多少在我们的读经里面，在我们的学习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基督的心。如果你想不起来的话，你可以记下来，《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向他看齐。他是那个房角石，那个房角石一放下去，这个房子的它的正，会不会盖的正，会不会盖的全，就在那个房角石。接下来同一个指望，心是根基。指望呢，是一个完成图，同一个远景，同一个远处的意象，这个一定要合一。我就不再解释了，好吗？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哈。当然，我们的最明显就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在这个过程往那边的方向目的走的时候，我们的过程。的指望是什么？结成圣洁的果子，给我们资格称义。我们要称义，然后结出来。我那天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圣洁的果子，这是我们的指望。然后第十三节，什么合一？我们对准神的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对准永生的指望，我们对准第三个。十三节，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好的，是的，真道，只要谈到神，父亲也好，救主也好，圣灵也好，就一定。等于真道，所以叫做道成肉身。 有形有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你说哪里摸得着？耶稣哪里我摸得着？那你可能还没有上道。如果耶稣道成肉身，都到十字架上去，跟那个犯人钉在一起，我们还摸不着、看不见的话，我们还是要从那里开始。道成肉身，道跟肉身，耶稣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生命。那耶稣说我说的话就是生命，有没有？所以这个真道我们需要合一，在神的真道里面没有任何的杂质，绝对性的。我礼拜天 的信息，我每一次都牧师说哎呀你都不准备太多了，就讲不完。是的，我都讲不完，我巴不得我可以把它讲完。但是我的重点有一个，有好几个，那有个重点就是在神的道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能掺杂的，不能又是这边又是那边，就绝对性的。如果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好，其实有好几项，可是呢它是合起来的，合成一个，就像身体一样。好，我们需要在真道上合而为一，真道的里面的营养，真道里面的方向，真道里面的精义，也就只有圣灵。圣灵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赐，所以他说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灰心。如果父亲都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的话，是这样的父亲，难道我把最好给你吗？就什么？就是圣灵。真道要合一，一定要圣灵，它叫做真理的灵。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是我怎么解释，我怎么想法，他这个派怎么解释，那个派怎么做，不是，是我们进入神的真道，在基督的心成长，在指望里面，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然后在真道里面，就像彼得说的，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真理里面一起成长。所以基本上就是基督是我们对主的那个对准的那个方角石，就是你拿着那个指南针的那个南北向。我不喜欢用这个导航器，那导航器它会有更新的时候，导航器会有错误的时候。我昨天还在讲，前天还在讲，有一次我们在北边不熟的地方，就是华盛顿 DC 那个地方哈，去看我的儿子的家人。然后呢我们是开着车，那次还是好像是妈咪苏林还是牧师我忘记了，好像是苏林，我记得是这样哈。那结果呢那个导航器一直说右转出去右转出去，可是我们右边明明就是一道墙，一道那个住区跟高速公路的墙，那我们怎么办呢？一方面好心慌，不出去好像就错了，可是出又出不去，那他继续讲右转出去就没有路可以转，然后就要怎么样？就要改道了。我们不改道的就只有一个，就是正道啊，而且也没有条条道路通罗马啊，这个是宗教里面的啊，都是这样啦，都是这样哈。那信仰的话，就只有一条道路，正道。所以当我们在这里面合一的时候，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位置，我们就在合一里面，等于说我们傍上我们自己，而且我们也被成全在整个一个里面，一个身体里面啊，或者是神的这个一个恩赐里面，让我们一方面长进，一方面我们可以成熟。那我们的实践呢，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检查的方向，我把它放在实践里面。你觉得 2025, 你觉得2024跟2023比起来有成长吗？就像孩子在刻度量他们的身体的刻度一样，有一样吗？连于元首，学着基督，然后最后一样，这是我非常强调的第四章的最后一节。第四章的前面告诉我们合一有一个检查， 我们的谦虚、温柔，第二节忍耐、爱心可以宽容，凡事这个上面有没有在成长？第二节，我们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哈，本来也不是合一的，本来我们也不是谦虚的，也不是温柔的，也不是忍耐的，也没有办法用爱心宽容的。我刚才说这里的恩赐，不是在讲个别的长处、能力、圣灵给的去服侍的哈，那其实也可以把它放在那个哥林多前书讲恩赐11、12章那个地方。的最后的结尾，保罗到把它接到13章，我们已经以前小梅也带我们唱过《爱的诗篇》，有没有？爱的真谛哈，那个他说我把最妙的道告诉你。前面在讲什么？讲恩赐的问题，不同的时候会带来很多问题。可是基本上，神把这个恩赐给我们的时候，他这个不同的恩赐一样的，他是可以把它凑成一个完成图的。那。现在回到最后的这个实践，这个是这一章的一个大前提。我们如果合一的话，就会有谦虚、温柔、忍耐，有这种互相的关系里面的宽容。那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如果你今天都记不到其他的话。请记到最后一句话：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合一是不是只有你一块而已？好多块要结在一起，而且它有个完成图，是神已经自己已经设计好的。那么这个合一呢，一定要经过我们连于元首，他做主，他说了算。不是我想的算，我本来不会，但是我就学着基督，一样一样的学，就不再一样，跟我以前不再一样的。刚才讲到新人旧人，然后最后有一个验收的一个结业，我讲毕业好了。如果这样的话，你往下面第五章、第六章，你就无往不利了。就是什么？我们可以向神。饶恕我们一样，彼此饶恕。所以，在基督的心里面，我们可以合一。在神给我们的指望、圣灵的引导下面，我们可以完成我们最后那好的无比、无比的荣耀的那个最后的远景，而且是永远的那。在真道里面，我们就可以融合在一起，连接在一起。那个真道就像我们身体里面，它有中国人最了解了，它有这个什么脉啊，脉搏的脉，它有经络，它有一条一条一条的这种，它不是只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它是通的。那个就是道，真道。这个血管如果没有血管到各个脏器。有个地方你知道吗？有个地方我没有血管，你们知道吗？谁比较懂的告诉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有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关节，我们的膝盖，但是它不是独立的关节，它一定要连在有血管有通过去的这些的上面，得到它的一个滋养。他自己本身有他的，但是他还是要连接在其他的这些血管的这些温度养分里面，让它可以坚固啊。好，我想我就谈到这里。如果你记不得什么，就请你把最后一节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饶恕了我们一样，饶恕了我一样，因为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我们不要期待人家跟我一样，想法要听我的， 做法要跟我做，要跟我的男的女的就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那么乐意于结婚呢？就是在不一样里面享受那合一的恩赐，这是神给我们合一的最基本的一个模型，夫妻异性，可是他可以合而为一，赤身露体，中间没有空隙的。这个我们人不是只有身体了哈，那个是一个表彰，好，我们整个是可以结成这一个的，但是我们会有很不舒服、很不得其道的时候，但是我们在成长。只要你向着基督的心，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是不是？不要结党。有没有分享的回应或分享，或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问题。
好的，请讲。
就是这一章，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正是我现在碰到很大困难的地方。就是这个所谓这个合一，特别是在教会内的，这样的合一和和事工吧。就是我在教会里面经常在就是感受不到就是这种归属感，就是确实是，当然这个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问题，还是就是对这个就是这个理解不对，就是在就是我觉得就很多东西，可能是就是我能够看到一些东西，就是在做法上面，就包括是特别是我本身是做教师的，那么我在教会施工，我其实也是很想能够参与这个，下一代施工，不一定是主日学，就是说各种形式的
教导方面，
对，就是教导的方面。但是我自己呢，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弯路才信主的，所以我很清楚，就是这个世界它的那个影响很大。他们现在很多都在说这个下一代，信仰流失的问题。然后我知道就是这个是，由于这个教育是很大的问题，还有就外面的这个影响。所以我就是觉得教会里面，一些方法吧，就是承袭下来的一种惯用的一些方法，就我个人是觉得，不是很有力量的。
了解，
跟这个，
你看到问题就对了。
对，我有看到这个问题，但是就感觉到很难去，很难去参与进去。就比方说，我想去教主日学，但是他的这个教材呀、教法呀，都有别人定好了。这个人并不是一个有专业背景的人，所以，就是我很困惑的，就是我应该怎么样去服侍？就是我有一种做法，就是闷头一句话都不说，就是牧师派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就在现有的这个体系里头，就是说一些赞美话呀，说一些合一的话呀，就是跟着大家一起走，这个我可以做，对吧？我以前在职场中，大家也都是这样。但是我有很强的负担，就是觉得有些话我是要把它点破的，因为我就是我有一些特别的经历，能够让我能够看到了这些东西。在教会里面呢，特别是父母，我们这种华人呢，在美国都没有去过学校，他们根本不知道学校里面发生什么。所以，就是我就会去，有时候就会说一些话，但是我说了这种话之后，比方说在查经的时候或者是在主日学之中，就会有一种
好像你在
有人捅破了这个事情以后，大家就会有一个你就听到那种就是你就感觉到那种碎裂的声音啊，就是然后就是我就觉得现在很矛盾，就是我说了，当然我也不是说就有解决办法，对吧？我不是说我能够一人之力我就把这个事情给揽过来全做了，
但是这个事情，我希望能够教会去面对。我知道我们教会是想的，就是在这个真道上，就是他还是想的。但是，就是我现在觉得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分裂分子，就是有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好像就是在我经常说一些扫兴话，就是那种感受。然后我就快变成祥林嫂了，我感觉，所以我就很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是不是以什么样的心去合一呢？
如果你问我说用什么心的话，我还是一样要回到基督的心。以弗所书第二章，哈，那里有好几个点要点，哈，那就是我们那个焦点，我们那个对准的那个真理是不能变的，好，那么你现在谈的是一个，你有一个意象，你看到了，你经历过了，你心里有负担，可是跟你共鸣的人、认同的人，跟好像说我唱你和的这样的那个，事实上是让你觉得很孤单的。
对的。
好，那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哈，你除了孤单以外，有觉得被排斥吗？
我倒觉得不是说被排斥，没有人排斥我，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让我闭嘴，就是静声，就是说很多话就是不希望我去讲，然后当然我其实已经，去年也算是就是我有点，其实反正就是就是捅了一下吧，反正就是也有一些改变的，是有改变的，对，就是说。今年我们教会的整个的这个主题是信仰传承，但是整体的做法上面，就是说，当然我说的话可能，可能我想辗转的也都到了牧师的耳朵里了，所以我自己能够看到，就是在有一些事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我是很感恩的，对，但是我很，对，我很，就是说。他现在开始有这种教导式的来讨论这个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我很清楚的是，因为我是做中小学中学的老师吧，中，所以我很清楚的是，光说是没有用的，是要做的，就是你光说啊，你要带领孩子，就像您一样，你要带着我们一起灵修，我们才会，就是没有示范，没有带领的话。你光是说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向谁效法呀？对吧？耶稣看不到啊，就是，所以就是我可能在这方面有点，也许我是急躁的，就是说我愿意说，就是我会说，既然你有想法，你要有做法，就是你不能光说你要做，比方说你说读经，你要带着他读，对吧？然后你这个家庭领袖，你带着他修，不然他怎么会呢？所以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就比较多的一个阻碍，也许教会有自己的想法，会觉得说要慢慢来啊，或者是什么。但是我还是，就是我说到这个的时候，也会被批评为律法主义。我说这个不是律法主义，这个是，就是你信也要修啊，你光信，不是说因信称义以后没有行动。所以我可能就是在这两个方面上，这个跟这个冲突比较大。对，然后我自己也确实是。不是排斥，而是说不一样。就是我自己的信主不是，在教会里面去，什么去参加 Bible study 啊，这样信的，是在外面读圣经啊，有一些机缘，所以我的这个认识也不太一样。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很了解青少年，我知道他们的那个信主的经历，不是说用教大人这种中文这种方式搞一搞这个。这个不是他能够定的，就是我自己是比较坚持这一点的，所以我就是觉得可能教会对于像我这样的人的牧养是比较不够的，而且我也能体会到，就是如果青少年中有像我这种倾向的人，他们也是会感到孤立，然后就会离开。也听到有一些例子，就是我能够理解，所以我自己更多的是说，我不觉得是排斥，而是我希望是能够在。我
融入，
的体制
融
之
入。
外，对，我也不想在，就是现有的东西，它对于某些人是很好的，就是够了。但是我就说，对于我这样的人就不够，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个之外另辟一个路。但是现在在这个途径，而且我很想在教会里头做，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是比较困难的。 就是感觉到没有这个这方面的那个支持，所以就是，而且很多质疑，就觉得我是在挑别人的刺儿，我可能，所以
在
我
找
现
问
在
题
自己
哈、
是我跑到这里来，是因为我没有得到牧养，所以我自己在外面在找，但是我又觉得还是应该委身在教会里面是最 好
当
的。
然，当然，当然，我希望你进入你的牧者、大牧人、耶稣基督的牧养里面。好，你在讲的这些问题呢，还不是我今天谈的合一的问题，而是你有一个很期待。热忱，好，然后你有你的意向，好，你个人有个人对于跟神的关系，还有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意向，那是对的，因为我们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经历哈。那还，我觉得还是你怎么样能够融入，可以这样讲好了。我想是属于融入，还不是合一的问题哈。那有一个很基本的。我这样建议好不好？就是说，你的一些你的意向，包括你在从事教育，然后你也会想到教会的教育，是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对，是这样的，
是的，好好，因为你整个生活跟我的基督徒的生命是要连接起来的，好，那你现在，你对不起，我请问你一下，你信主多久了？
我是前年年底受洗的，但是之
OK，OK，okay,
前大概2022年吧开始学习，这很正
我没有说年资哦，不是年资的问题哈。那等于说呢，你跟这个教会，然后你一受洗就在这个教会受洗的嘛，对不对
我是在这个教会
？OK，
受。
好，那么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可以算是他们也心目中的一个像2岁的孩子一样，可以这样讲吗？对，OK，类似这个哈，有点呀，对，好，那我想这个跟我们的如何来这种适应上哈，还有就是理解哈，就好像一个年轻人看他的父母亲给他们的这些说法做法哈，然后年轻人开始要有自己的说法做法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很多。彼此要去怎么讲？包容的地方，那就是包容了。那所谓的宽容就是这个了。好呀，那我是认为你的恩赐，个人的圣灵给你的恩赐，当然第一个就是教导，好。然后这个教导里面呢，你有你的意向。意向的话，其实是属于另外一个恩赐，是查验的恩赐。你看到问题，你也经历过问题，你也知道该怎么解决那个问题，就往前面看了。好，所以呢，因为这个恩赐的不一样呢，就是因为我们不一样，所以才需要各种恩赐来成全。那么很明显的，就光是这2年，你的声音已经达到牧师都用来做他的。牧养的一个目标啦，你说是什么？教会的目标，下一代传承，对不对？呀，那
它
你
不
没
是
有
我一
看到，
个人的功劳了，只不过就是我确实
哦，
是，
不是功劳，不是功劳，你的声音已经融在这样的一个意象里面了，这个是无可厚非，我可以这样讲吗？等于说，他这个题目，这个整个的一个意象一出来说，我们要有传承，上一代跟下一代。这个就是你的负担的，不是吗？
对的，是的。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说，其实你喊出来的声音也不是在空谷里没有回声的，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啊，
可以
可
哈，
以的。对，但是这个形式是比较那个的，就是我经常被叫去谈话，
喂
所以。
哦。年轻人，我上次提过了，我不知道你们听，我前面讲到一个岁月跟我的关系，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我可以有很多壮志，我可以有很多尝试，碰了流血了，我再碰另外一个，好，那是你要有的，因为你一方面你年轻，而且年轻还有你的目标，这个是很宝贝的，好，所以这样好不好？ 我们就从第一个最基本，我的建议了哈，从我这个已经，我已经成为基督徒哈，不敢跟你讲几年的了啦。OK，好，那也不是倚老卖老，其实我是越来，我觉得越来越回到孩子的样式。我很享受身为一个神的儿女的话，他是可以越来越年轻哈。嗯哼，那你现在是属于一个很自然的，就像这一年有四季一样，很自然的一个阶段里面哈。那我是建议你说，你的热情不能减少，除非他们对你有排斥，对你有排挤的话，那就另当别论，那个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学习的课题。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被定义成，哎呀，你不要老是讲那些啦，或者是不是这个意思？就不要再制造问题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呀，因为我们要知道哈，人生很自然的就会追求什么平定、平静、安稳、舒服，不要有动荡，这是人的本性。然后当你喊出一个声音来，在挑战的时候，有挑战性的时候，对某一些在这里面已经很安定的一些人的心的话，是他也会觉得跟你一样，就是以心比心好了，你觉得我怎么不能融入，他们会觉得你怎么那么多事，你懂了意思吗？这个是你要以心比心，要宽容的地方。好，好，那么回过来我们针对问题哈，如果我是你，我告诉你我经历过那个阶段，绝对经历过那个阶段，现在有没有这个阶段，会不会有这个同样的问题呢？还是有啊，因为我就是我，我有不同的经历，我有不同的意向，除非我没有意向，那我有意向，那我如何能够让我一方面很冲刺性的那个热情不要被好像火这样用水把它浇掉，继续烧，好像加州那边继续烧啊，野火烧不停啊呀。那是一方面，你需要有一个，就像我们今天的专题一样哈，里面的一个安静跟安息。所以好不好？如果你可以对准我今天讲的三个合一的方向，一个是你的心跟基督的心对齐。你不用跟牧师的心，你不用跟哪一个你比较欣赏的基督徒跟基督的心。这个是我们得着最大的益处。其实到最后我们到见主的时候也是在这里。他要检验的不是我们有多少成就多少，或我们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贡献什么哈。我不是说不要有贡献，我们需要有贡献，我们对教会一定要有一个服事的心智哈，热情跟心智。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能够得着最后见主的时候意思是什么？约翰讲得很清楚，我必要向他，主啊，我必要向你，这是我们要把握住的。那如果你把这些当作是一个你要向他的一个历练的过程，一个接受挑战、越过得胜的一个过程的话，除非我说除非哈，除非神把你带到另外一个族群去。如果第一个你在这里生，你在这边长的话，那你就要把它好好的，不管你的感受怎么样，好，不管那种孤单感我经历过，那种不被理解的我也经历过，但是我还是要向着耶稣基督的心，跟耶稣基督学他的样式，温柔谦卑。好，比如说刚才你说我是比较急的，你承认你是比较急性吗？会想要看到那个，你会很想看到效果吗？应该也不是，我觉得也不是。
但是我可能说话是比较尖锐的。可以
哦 ，OK，OK。那像这些，如果你自己都承认的话，我们以心比心呐，好不好？就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希望这样子别人对我的话，那我们也不要，我们有个宽容，有一个除了对事情，我们也要对人开始有一个成长。好，那如何对人有成长呢？不是开始让人肯定啊，讨好人，不是，而是我们对着基督的心，我们自然的话对。 人就会有成长啊。所以对着真理，好好的，我要建议你现在开始好好的打你真理的根基，绝对绝对不会让你觉得突然。啊，所以求主帮助你，真理你有圣灵可以教导你，那啊，基督的心就在这个教会的肢体里面，我们要连于元首，然后长成基督的身量，把你这些心里面的难处，常常跟基督谈，跟我们的父亲谈，跟他谈，练习这个，好吗？
好的，谢谢。
我要跟你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很会碰自己的头，也很会，也很敢流血，就对了。如果以后有什么样的细节的上的话，我们再谈好吗？好，我相信这其他的弟兄姐妹应该也会有益处的，哈哈，呀、yeah. ，好吗？好，就好不好？你就对准真理来成长，先这样子。好，那实际的问题呢？大原则我们站稳了，然后这些能不能流通，能不能顺遂，能不能融入这些呢？我想迟早的问题会给你看到一些结果，我已经看到你的结果了。好，
对呀，
等于说你们已经脱不了节，没有办法脱离关系了。你在这里生的，你要在这里长，然后呢啊，不管他们对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就是这样。但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说你不能再跟以前一样，只有耶稣可以这样有资格告诉你，好吗？
好，
如果基督告诉你，你就听话，然后你就跟他学一个这样。嗯哼，
好的，
好，我很简单的哈，那求神帮助你哈，也是求神借着我们这样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哈，你像你这样的意向，这样的热情哈，是我。我告诉你，是我求之不得的。这个年纪，我很希望我跟你一样有这种意向跟热情啊。嗯哼，那关于说教会的教导、教会的对孩子的教育，跟在学校的教育这两个，还有它的范围上面的一些，如果要谈，就要很细节的谈。好、啊，可能以后有机会的话，如果你把那个，因为本身的合一本身是有次序的，合一本身是有它的。啊，一个神创造的次序，就像神从第一天创造到第六天，它有它的次序的啊。所以这个学校的教育是在基督的教育，在这个教会的教育下面。事实上，基督的教育要成为一个大大的遮盖，它要成为一个大的资源。如果没有神的教育，其他的教育，我要这样说，可能也有点极端哈，有人不爱听哈，根本就突然。那么你如何把这个一个现时代的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学科教育或专业教育，能够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啊神的创造的教育下面，然后结合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大事情。
对，您说的很对，这个正是我想做的，就是我想在教会里面呐喊的，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主日学教这个东西你能够跟世界的抗衡，因为你世界里面你英语、数学、社会科学，你所有这些体育，你甚至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把它带到神的真理下面来的话，你把它放给别人去教，交给学校或者是怎么样，你会交给教会，你说啊，你这个 youth pastor 你去教吧，教不出来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是很难说的一个，就是很难去。
我有一个基本的啊理念哈，我建议你哈，就是我们现在呢，你的意向是在远处，但是你前面要踏实一步一步来。那我有个建议哈，好不好？你找一个孩子，你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孩子，让我有对他有负担，有爱，有关注。然后你先去，对不起，你自己本身结婚了吗？
对，我结婚，但是我没有孩子，我有教在外面教学生，现在就是有一点想往把自己的那个教育工作往这个方面带， 所
在哪
以
边教学生？在哪里
我是在这个 homeschool 的 co-op 里面教，所以
？OK，OK，okay,
自由度比
okay,
较大。我现在就尽可能的把这个带过来一点，对。
好，好，你先在一个你的有关系的这个小小群体里面，不是只有一群哦，或者一般哦，而是个人的关系里面，你先把它落实的自己实验过，然后你就一个很具体的经历。不一定会很顺利，但是你才能够理解到我们现在对于四周围的难处，我们四周围的障碍，我们如何借着你的这些呢，来做一个一个推动或验证，好吗？哦，从一个在做起，
好的，好的，
就
这
像
是我的，谢谢，
是
谢
的，
谢，
是的，是的，你忙得不得了了，我告诉你，如果你为了那你已经忙得不得了了，哈、哦、呀、yeah，OK，好的，好，嗯哼。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回应？我们当中如果有年纪比较大、比较跟这个刚才姊妹在谈的这些，教育的问题比较呢，我们就代导哈，代导。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哈，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还没有开荒哈，所以我们就代导。当然，跟你已经我们到我们这个年纪，好像我们已经锄头也拿不起了哈。我刚开始我说我很羡慕他的这种，有时候我都很想啊，拿起一本新的一本那个学习的书哈、啊，开始从头看哈、啊。我现在整理妈咪的书的时候，我也没有全部来，我交给别人。可是我拿起几本，我就想，哎，我现在如果把它从头把它这样子再把它串起来的话，我可以学很多哈、啊。但是我知道我精力有限哈、啊，所以但是这些年轻人需要我们的祷告，好、啊，我们的教会里面。神的这个教导的这样的恩赐，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但是记得，不是我们去做出来，也不是我怎么想，我要怎么做，一定要有神自己的主导。我想这是神要引导你啊的一个，你要先经历到，嗯哼，这个绝对不是靠着我们的啊想法、我的热情可以落实的。好，我们是在神。神的国的这样的一个大业里面，里面的微小的一份子，让我们有份嗯哼。如果在这个世代活着，看不到我们的挑战，看不到我们的仇敌的工作的话，那我们也要小心哈，我们也要小心，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在安舒里面，在平定里面。在什么都感觉好像很多，哈、啊，我们要满足，但是不是满足在自我的安定里面，而是满足在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生命里面，包括这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却有平安，十足的平安。那个谭颖在我们当中哈，他那天在我们的那个查经培训里面，他做了一个非常感动我的见证，就是他经历了。谭颖，我可以帮你简单描述一下吗？以后我希望你自己
他
做一
下
个。
去了，是不？
他下去了哈，好，那我想他不会在意哈，不会介意。经过7次，她的丈夫每一年到年底都会失去工作。然后就会很焦灼的开始算说我们钱不够了，我们怎么样经历这个过年啊，这个年关哈、啊？到今年的第7次，他说我终于学会为他感恩，就像我们上次提到那个利亚是吧？那个雅各的原配啊，虽然是被强迫的哈、啊，他生到第4个儿子才醒悟过来说，我这一次。要把它归荣耀给神，要感谢神。这个时候，我们就像那个上次周师母在谈的那个拿俄米一样，转苦为甘了。好，我们的路就充满着光明了。啊，嗯哼。